易心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佳红。这节课我们重点谈一谈烟瘾，以及如何来戒除烟瘾。长久以来，人们都认为吸烟是一种习惯而已，而不是一种慢性成瘾疾病。很多人也会说自己有烟瘾，但内心总是自动地把烟瘾翻译成习惯。烟民们都是明知道吸烟有害健康，但仍然照抽不误。很多香烟的包装上都有非常吓人、非常恐怖的图片，可抽烟的人却总能选择忽略它们。烟瘾和毒瘾一样，就是一种瘾症，是对香烟中含有一种叫着尼古丁的化学物质产生的依赖，可导致肺癌等多种疾病，医学上也叫尼古丁上瘾症。尼古丁是一种神经毒素，主要侵害人的神经系统。很多人主观上感觉吸烟可以缓解压力、解除疲劳、振作精神等等，这其实是神经系统的一过性兴奋现象，是尼古丁引起的新快感。这种兴奋能维持的时间非常短暂，兴奋后的神经系统立即就会出现抑制，这种抑制会造成人们反应变慢，所以吸烟后神经肌肉反应的灵敏度和精确度都会下降。只是这种反应并不像兴奋那样能让人非常清楚地体会到，人们很容易觉得自己压力变小了，但是肌肉反应变慢却不那么容易产生觉察。有烟瘾的人突然停吸或减少香烟，24小时内至少会有下列种种不适的症状，诸如渴望吸烟、烦躁、抑郁、精神难以集中、不安定、头疼、昏昏欲睡、胃肠功能失调等，这就是烟瘾的症状。总结来说，吸烟者对尼古丁产生依赖后，身体上表现为耐受性增加和戒断症状，行为上表现为失去控制，具体表现为：第一，耐受性增加。大多数吸烟者在第一次吸烟的时候并不能适应烟草的味道，因此在开始吸烟的一段时间里烟量并不大，但随着抽烟时间的增加，抽烟量也会逐渐增多，甚至超过每日60支，这对于一个非吸烟者来说是完全不能想象的。第二，戒断症状。停止吸烟后，体内的尼古丁水平会迅速下降，通常在停止后的一天内开始出现戒断症状，包括渴求、焦虑、抑郁、不安、头痛、唾液腺分泌增加、注意力不集中、睡眠障碍、血压升高和心率加快等。一些吸烟成瘾者还会出现体重增加。对大多数有烟瘾的人来说，戒断症状在停用烟草后前14天内最为强烈，大约一个月后开始减弱，但一些吸烟成瘾者在特定环境下对烟草的渴求会持续一年以上。第三，失去控制。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多数烟民都有过认真戒瘾的决心或者是行动，但经过多次尝试后往往以失败告终。一部分人甚至在罹患吸烟相关疾病后仍然不能控制自己，无法做到彻底戒烟。戒烟后再度复吸，这是一种常见现象。高复发性就是烟草依赖的最大特点。有数据表明，如果仅仅依靠毅力和自控来戒烟的话，只有不到3%的人能在戒烟后维持一年不吸烟。国外研究发现，吸烟者在戒烟成功之前平均会尝试6到9次戒烟。对吸烟所做的研究表明，每5个吸烟者就有4人想停止吸烟，但是想停止吸烟的4人当中却只有1个真的能戒烟成功。有可能你听到过不少轻而易举的就把烟戒掉的案例，一方面是因为烟民的数量太过庞大，另一方面轻松戒烟也是一种值得炫耀的事情，人们也乐于用稍微夸大的方式去宣传自己很厉害的经历。就算 只有不到 20% 的人能够幸运的轻松的戒烟，也会有非常多的同类的故事流传下来。真相却是有 80% 左右的人想戒烟却反复失败。不过那些戒烟失败的人，也就是那些不肯忍受开始戒烟的时候一定会发生的戒断症状和其他一些因为戒烟而产生的暂时性的糟糕的感受的人，只要能找到合适的方法，就能够在戒烟的过程中缓解这些症状。如果你想戒烟却无法自己戒成功，很可能是因为自己的方法没有找好，没有找对，没有充分利用身边的资源。事实上，大多数真正想戒烟的人是能够依靠自己就把烟戒掉的。接下来我就介绍一些个逐步进行戒烟的方法，这种方法已经证明是有效的，数以千计的人遵循了这个过程已经不再吸烟了。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戒烟之前要做的准备，分别是分析吸烟习惯和决心准备。分析你的吸烟习惯，也就是分析你在一天的当中都在什么时候什么场所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你为什么要抽烟。这就需要你把通常在24小时间里面所吸的每一支香烟，以及你几乎是自动点烟的时间登记在一张表上。比如你可能每喝一杯咖啡就点一支香烟，饭后一定来一支香烟，开始一天工作前点支烟，或者是下班路上会抽烟等等。你可以花上2-3周的时间去研究自己的吸烟行为轨迹和吸烟时的心理活动轨迹，或者是邀请你的家人和你一起回忆并分析你的吸烟习惯，这样你才能对自己所抽的每一口烟都加以注意，你才会越来越关心自己的吸烟动作，从而为戒烟做好充分的准备。决心准备，也就是你要认真而正式地下定决心戒烟，足够充分的理由有助于增强戒烟的决心。把你要戒烟的理由都写下来，你可能生病了，为了自己的健康而戒烟，也可能你打算生孩子了，要为备孕做准备，把戒烟之后能够给你带来的所有好处都写下来。比如戒烟后你吃东西会更好的品尝滋味，指甲不再发黄，牙齿不再发黑，早晨不再咳嗽等等。总之在你实际行动之前，意识你自己相信戒烟是值得一试的，值得做的一件事情。接下来就是开始戒烟的行动，这包括一系列相辅相成的小方法和小技巧。第一步，为自己选择一个戒烟日。戒烟日具有心理仪式的功能，越是郑重的仪式感，越能够直达心底，把我可以过不吸烟的生活这一类的信念送入我们的潜意识之中。你可以在日历上画圈选一个日子，从这一天开始就开始戒烟，或者是在一天完全不吸烟。不要在戒烟日之后尝试吸烟，即使是一口烟也不行，这是最为成功的办法，而且是痛苦最少的戒除吸烟恶习的方法。你也可以通过一些外在的行动来增强开始戒烟的仪式感，比如选择在日常生活发生改变的第一天作为戒烟开始的日子，例如就在你度假的第一天开始，或者是在戒烟日这一天处理掉和吸烟相关的所有物品，又或者是在戒烟日这一天以小题大做式的方式向所有的人宣布自己要戒烟了，这也会有帮助。告诉家人朋友同事自己戒烟的事情，你还能获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这可以成为你在意志衰弱的时候而不屈服的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第二步，找香烟的替代品。在最初的戒烟困难时期， 你可以尽量使用任何代替香烟的东西，但是前提是对身体没有伤害。你可以咀嚼口腔糖，服用抗烟丸都会有帮助。抗烟丸不需医生处方就能买到，如果你手指缝间不夹着香烟就觉得空虚的话，那你就夹着铅笔或钢笔之类的东西。放弃至少是暂时放弃你的一些与吸烟相关联的活动，对戒烟也有帮助。比如说你在酒吧里喝酒时会习惯地点上一支烟，那你就暂时不要去酒吧，同时也要避开对吸烟有鼓励作用的情况。什么样叫做鼓励作用的情况呢？比如说一些公共场所的抽烟区，或者是在人际交往中和抽烟者直接接触的，也就是说坐火车、公共汽车及飞机旅行时选择坐在非吸烟区，这对戒烟也会有帮助。第三步，多吃东西。在戒烟前期的几个星期，你的胃口一定会变得好起来，尽量多吃你想吃的各种零食，不过要注意选择低热量的东西。当你觉得紧张及不安时，你常会被逼去找点东西来啃啃咬咬，因此你的体重可能会增加几斤。记住，戒烟的前四周是最困难的，大约过了八周之后，你对香烟的强烈渴望感会慢慢的消失，从这个时候开始你就可以开始减少零食了。此外，你要学会享受不吸烟的乐趣，别忘记你不吸烟每周就可以省下几十几百块钱，你可以将原来用来买烟的钱省下来，去买一样你本来无力购买的东西，作为对自己的奖励。你还可以多做运动来缓解糟糕的感受，运动可以起到散心或分心的作用，运动还有助于改善心情，因而以戒烟消除的欲望会大大的降低。强烈建议你通过慢跑等运动实现少抽烟或戒烟的目标。如果你仍然担心靠自己一个人戒烟会很困难，我会推荐一些帮助戒烟的戒烟药给你，不过这些药物需要在医生的帮助下才能使用，不要简单的根据说明书自己看着办。这些戒烟药包括尼古丁咀嚼糖、尼古丁贴片、盐酸安非他酮缓释片以及发尼克兰等等。最后，针对一些在戒烟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特殊情况，我们给到一些应急处理的方法。第一，大家最为关心的呼吸问题。首先要明确一个认识，也就是在这节课开始就明确讲到的，烟瘾是非常容易复发的，大多数的人在戒烟成功之前都曾经进行过反复多次的戒烟尝试，所以不需要因此而太多自责。你可以参照第44课应对复发的一些方法，或者是常复服用戒烟药。第二，体重增加。开始戒烟之后的体重增加是很常见的，并且通常具有自限性，也就是说因为戒烟而引起的体重增加不会导致你一直胖下去，很可能当你成功戒烟之后，过了一段时间体重就会重新稳定下来，甚至会重新回到你瘦的那一个部分。建议你在戒烟的同时开始或增加锻炼，并且注意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和健康的生活方式。第三，饮酒的情况。烟酒烟酒，喝酒想抽烟，抽烟想喝酒，这些术语其实是有道理的，因为喝酒和呼吸有关，喝酒会增加复发的风险，所以如果你有喝酒的爱好的话，在戒烟期间限制自己喝酒，甚至是干脆暂时戒酒。第四，家中有其他的吸烟者，想象一下你正在戒烟，却看到你的爸爸或者是兄弟每天在家抽烟，这样的话戒烟的难度就会增加很多。因此如果你家里有其他吸烟者，你应该在戒烟开始前就和家人协商好，说清楚，要求他们不要在自己的面前吸烟，或者直接在家里划一个区域作为无烟区。第五， 戒烟时出现严重的不良情绪，甚至是抑郁。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不要自己硬扛，要及时的告诉朋友和家人，必要的时候向咨询师或者是医生去求助。最后，如果你感觉自己需要帮助，却又发现找不着资源的话，我可以把全国戒烟热线电话告诉大家。这个电话就是400-888-5531。我再重复一遍，电话是400-888-5531。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就直接拨打电话求助。一些城市也会有戒烟热线，你可以到网络上搜索一下并记录下来，在必要的时候直接拿出来用。最后，祝愿大家都能戒烟成功。好，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